我们这个列王先知啊，我们到了上一次的约西亚。哎，像大家心里面有印象啊，虽然我们一般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很少讲这些圣经，其实这些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尤其像犹大国要亡的时候，那就是讲到末世，讲到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西西家死了以后，那个时候神已经讲了，不再饶恕他们了以色列国是一定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所积蓄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反正神已经定义了嘛，我们就躺平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就躺平就好了。结果果然呢，他这个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一做做王55年，他做王55年到底有哪一些的成绩？哎呦，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再加上他一个儿子跟他一样坏，又做了2年，突然死了，来了一个小孩，就是约西亚。约西亚长大了，他别的事情不知道，他就去修理殿的破坏之术。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在这一段57年的时间中间，居然还有一些人是对主有心的，神就开始记他们的名字了。你看这个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马拿西登基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啊，他连他的儿子都惊火关照，用法术教鬼，行巫术，什么都来。他在殿内，就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设亚设拉像啊。那么可是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神就没有记一个人记他的名字，这笔账全部归到马拿西的头上。不是说神就算那些人为无辜，但是这个带头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他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啊。虽然没有一个有名的先知，但是的确还是有他仆人众先知说啊，这个犹大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限度。你看这个话好凶哦，并擦进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那这是什么时候讲的？谁讲的也没说，他只说借他仆人众先知说。那这个话是不是直接对着马拿西讲？很难说，没有提到名字所以我没有看见一个出名的先知来警戒他，什么都没有。神就任凭这个时间一过，过了2、3代的时间，因为你看60年就是3个时代了，对不对？可是在这中间还有没有人？有啊有啊，就是后来的这些人嘛，后来的这些人。那行恶的他不记得，行善的，你有这种心的，他就一个一个记出来。沙番希勒家底下还有什么木匠工人瓦匠？你说造偶像不需要木匠工人瓦匠吗？没有，因为那些人是不蒙耶和华纪念的，对不对？你看，所以从创世纪他记这个该隐的家谱也是，记到一定的地步他就停了，他也不记他们活了多少年又死了记得你活了多少年死了，那是耶和华纪念你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尤其我们上次也说了，王吩咐什么希勒家、亚西干、雅各坡、沙番、亚萨亚，这都是什么忠心的人。那这一小群忠心的人被凑在一起他们没有丧胆，虽然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些话，可是他们有没有看见希望？没看见希望。然后立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怎么样不知道，总之小孩长大了，想要修殿，有一点点的心意，这些人就同心合意的把这个殿呢，就把它照他们所知道的规模呢，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只是修理殿宇啊，它不是清除殿宇啊，对不对？那殿里面什么叫做修理呢？就是有些破坏的地方，殿里面还有什么宝贝我们要等一下才看见的然后他们就得了一卷书， 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卷书。那我们上次就说了，大家需要注意这件事情啊。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然后他说，把这五个人都叫来，你们去。上次给大家念过，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我们上次也说了，他不是要问什么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有希望。因为他承认了，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尤其是我爹我祖父，是不是非常的糟糕。耶和华向我们发烈怒啊。于是他们就去见了那个女先知嘛。那这个你反正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晓得了，对不对？你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神已经定义了，你们要灭亡了，你们要衰微了。这时候有谁会在这样神的定义与刑罚里边他出头？当他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会撕裂衣服，并且他会说，为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啊。李川，你现在读圣经读了那么久了，你有没有读到哪句话是撕裂衣服的啊？
我们不需要撕裂衣服，那扣子一拉就开了，
扣子一扯就对对对。你们哪个教会当他读到神的心意，读到以弗所书，甚至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撕裂衣服的？没有，我们都是在想说，哎呦，当初他们使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你也就是讲讲，你真的撕裂衣服，你就会说，以利沙，我们刚刚读过的，对不对？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他就拿那个外衣，他说大水水就裂开，他就过去了。哎，好厉害！这是什么样的人啊？撕裂衣服的人。什么叫撕裂衣服？他听见个律法书上的话，他觉得直接跟我有关系，直接跟我、我民、犹大众人为主的教会，他直接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今天得到这卷律法书，我今天看懂了这卷书，他必须。我要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和圣经的教会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个人和圣经的人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叫做为这书，以这书上的话，用这个书上的话来摆在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这个很特别哦，对不对？一般我们把圣经打开是吗？就包括我们刚才聚会也是，我们求主啊到我们中间来喂养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教正我们，都对，都阿们，绝对没问题。那你什么时候你把圣经的话摊在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怎么个问法啊？为什么你与彼得、保罗同在？为什么你不与我同在？对不对？说你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为什么我不觉得我这个人需要被？我需要死，我需要被替死，我需要被代死。你说世人都犯了罪，说我们所有的义像一件污秽的衣服，为什么我不觉得是这样？这个叫什么？拿这书上的话，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为了问什么？问我自己，为我民，为我，为有大众人，为我自己的教会问啊。哎呦，这个是你要读这个历史书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西西家，前面亚萨，前面大卫，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们拿自己跟圣经跟历史上的神，从士师记就是这样子嘛。列祖的神在哪里？基甸他就是这样想，他在躲着敌人，对不对？酒榨里面打麦子，怎么个打法？打得灰头土脸，一面打一面觉得说我们列祖的神在哪里？我们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使徒的教会在哪里？对不对？圣经里面那些人物，你像写希伯来书的人，你像使徒保罗，你像跟着保罗的那些人，他那些同工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都这么软弱？甚至不要比得很远嘛。福音传到中国以后，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比较没有争议的人，像什么王明道啊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比不上他们？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还期望这样的事情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要读这些历史书啊，要读到自己身上啊，你必须以这书上的话去问耶和华。你如果不认为自己是个王，你不认为自己也不是个祭司，也不是个书记，对吧？也不是王的臣仆，我就是个平信徒，那你不会撕裂衣服，你也不会以这书上的话去问耶和华。 弟兄姐妹不要怕啊，尤其像这个马成宇啊，将来要做工，不要怕，这种话不要怕讲，你总是会有人被你叫醒的。要不然我们读这个圣经干什么？对不对？他这么一问，果然就来了回答，从这个管礼服沙龙的妻，哎，他一定会记他的家的。这个户勒大连他的地址都问了，都说了，神就说了，哎，我因为然而你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这样回复他，对不对？他说他已经说了嘛，我不会再改变我的主意，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他们手上所做的惹我发怒。这个马拿西是最惹神发怒的一个。那讲完了以后，你就是要看的这些圣经，就要知道怎么读，对不对？他们就回复王去了。你这王就是说，你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里，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那你怎么办呢？啊，喂，你会怎么办啊？现在先主，我就乖乖做王就是了。他第一个事情，他把自己摆在神的话里面，他面对自己所在的情况。第二个事情，他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啊，不要光是读圣经，以这书上的话对照自己，对照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对照教会，对照我们的同胞，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你求问的时候，当你这样去求问的时候，你就脱不了责任了。你等于在耶和华的面前承担了一个责任。什么责任？你为他们来求问，神一定回答你，他一定差派你。但是神并没有告诉，神有没有告诉约西亚怎么做啊？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哎。然后约西亚做了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到二十三章，多加几章还很长嘞。使说话给我们念一下。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内将那位巴黎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黎和日月行星或者十二宫，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基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撤回耶和华殿里男童的物质，就是妇女为亚瑟拉执杖子的物质，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先知来污秽祭司焚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士巴，又撤回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效饼，污秽新人之谷的托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 油囊的屋子，让日头所下的马飞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基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西皮山右边为西顿人扩政的神亚斯塔鲁，摩亚人扩政的神基摩，亚门人扩政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拿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不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了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实施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在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规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就念到这里，辛苦辛苦了。哇，这个用四川话念就是有点味道，对不对？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出来他这一次的洁净有什么？那当然他这里开了一个清单了，就你要知道马拿西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可热闹了，对吧？那这段大家有什么，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这个约西亚，哎呦，为什么啊？既然约西亚有这样的心，神就用他，那神到底用他做了什么事儿？这个事儿跟以前啊，像西西家啊、亚萨啊，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读出一点点东西来？
嗯，不知道啊。
哎，这个地方有一个是在其他地方没见过的，
是，
就是像什么像日头所现的马废去，
对，他们越败越多，对吧？嗯，花样越来越多了。这个所谓的复兴，你第一要有个担责任的人，你担责任的人，神会为你预备一批同工，为这批人要为我，为我的名，为犹大众人求问耶和华。哦，这书上所说的求问耶和华，求问了以后，你自己要有见识，神没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自己要有见识，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但他这个做下来之后和以前的王有什么不一样？
我看到一点哈，就是说你像他把撤去那个什么偶像啦，什么器皿啦，这些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王都会这么做的哈。但唯一一个是 掘坟烧骨扬灰，这个我觉得做的，我反正我看了这个吧，我心里头就有一点点，哎呦，这是有点就那种、
够狠的是吧？
很狠呐、啊，你知道，很狠呐、啊。因为以前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知道，我其实我们看见过。
嗯，哦，真的。
那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些。我看见的是他们掘别的坟，不是说，而其他的地方那是掘什么地主老财掘祖坟呐、啊，拿出来、那个、
这样子，有。
你知道我们这是他们当时文化大革命，我因为东北不是有苏联红军嘛、
嗯，
苏联红军的坟占了一大片地，其实东北老百姓很恨这些苏联人，
嗯，
在东北干了很多不好的事儿、
嗯，
把他们的坟给掘了，
哦，这样子。
嗯，当然后来政府就不让弄了，但是这种我还有一点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哈，你像他是把这个掘了骨烧了打成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哈，这个动作有点不太叫人理解啊。我就想当年那个谁摩西啊，摩西不是下山发现这些人弄个金牛犊啊拜偶像，他怎么他叫人把那个偶像怎么打碎磨成灰撒在水上让他们喝，
让他们喝的。
对，这是一个动作。这个呢，这个是撒在他坟上。
嗯，
反正我不能完全理解吧。
那是，肯定是，因为他说每次说他不但要打碎那个东西，那个秋蝉他要去污秽他，这个污秽他到底是什么呢？总之这个污秽呢是照着这些迷信百姓的心理，觉得给破了功了，给破了咒了，这地方就不能再用了啊！不是说你把它砍掉，我明天再弄个菩萨来。因为这些老百姓都会很迷信的，像台湾的话，哎呦，当初陈水扁当了这个总统以后，他的祖坟呢、啊，那可不得了，就有风水师说哪一块地方多么好多么好，对吧？但是破了他祖坟的风水呢，其实这个跟大概差不多，就是百姓的迷信去把它做掉。那这个撒在平民的坟上，这个平民大概就是从马拉西一直到啊约西亚。那三代的人呢、啊、拜偶像的人呢、啊、他们知道的啊，把灰撒他们上面就是说是蒙咒诅的意思了，肯定是这样子的。
我想撒在平民的坟上，
嗯，
本来就是说这些亚瑟呢这些东西都是很高贵的嘛，
嗯，
平民的坟应该是最低贱的，他不能够把它撒在这个良田上面啊，嗯，好地方，那个可能是最差最不好的地方。
哦，
是这个意思。
有他的道理，嗯，有他的道理。不过他们那时候所造的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很大很大的东西，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考古找出来这种什么亚瑟拉巴利，往往都是一个很小的像，在平民家里面。那个时候到底他们那个大佛像造了多大，我们不知道。
他这边呢是搬到，没说是哪。
哦，那还是比较大一点的，那肯定，嗯嗯。都搬到，你看这里边有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所罗门建的偶像到现在还没有拆，对吧？你就知道说约西亚做的比以前的王都彻底，然后他是把犹大全境耶路撒冷连百姓的家里面的什么东西他都要给他清干净，他都要给他清干净。那还有尤其特别的是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北国已经被灭掉了，所以他是唯一的这个王，他可以上去把当初耶罗波安所建的那个金牛犊啊，啊，还有那个坛呢、啊，就给它都污秽掉，给它废去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这里面有一条溪，叫什么溪啊？出现了好几次，吉伦溪。吉伦溪 ，Frank， 吉伦溪在新约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吉伦溪，耶稣过了吉伦溪是吧？
耶稣什么时候过了吉伦溪？
克西马尼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那你觉得，因为？不是他，前面西西家他们也是啊，大概有三个王打碎的偶像一定是倒在吉伦溪，那你也可以说，哎，耶路撒冷旁边就这么一条溪，对吧？那你把它连起来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没有？他为什么不在吉伦溪这边祷告？他一定要过了吉伦溪到那边去祷告？为什么？稍微有一点啊属灵的联想。一种想象力，因为神做事他是非常守约施慈爱，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耶稣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祷告，而且是一样的祷告法，对不对？克西马尼撒一定要说过了吉伦溪，走过吉伦溪，那是什么？这吉伦溪代表什么东西？
好像听你讲我又忘了。
肯定是因为这个极论心里面所倒的东西，所烧的东西，一次一次都是什么百姓得罪耶和华的东西嘛，对吧？耶稣这样走过去，因为他是什么担负世人罪孽的，他来为我们的赎罪啊，那不只是为他以后的人赎罪啊，对吧？所以圣经就讲嘛，是他们先知他们预先查考他们心里面那个基督的灵，为什么？因为他也担负以色列家一切的罪孽，以色列家的罪孽扩充到全世界，叫做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以色列家的罪孽，就是他们王国啊国王国时期，这一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约西亚，这个时候他们一切的罪孽，那有没有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地方？有啊，耶路撒冷，还有什么？基伦西。走过基伦西，到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那，肯定是有他的意思的。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祷告，他就是说，求你将这杯撤去，倘若可行。那个杯是什么？因为他背负世人的罪，神就掩面不看他的这个杯。啊，而不只是说我钉十字架很疼啊，因为那时候被钉死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了，对吧？嗯，那个是他的杯，那除了这个，当然就是他刚才讲的，他把以色列家的罪，他得罪耶和华的东西，耶罗波安的这个，全部都给他烧掉了，都给他毁掉了。那他们这时候拜的东西可多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就是马成云讲的守逾越节，就守逾越节是他怎么形容他？自从世世治理以色列。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样的逾越节啊？以后他就形容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带领所有的百姓，连百姓的家里面他都管，归向耶和华所守的一个逾越节。他不是说这个逾越节的规模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那时候西西家的时候已经讲过，但这时候他的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个王他还很年轻，他是哪一年守的？18年守的。所以他这个清理圣殿是非常快的时间，因为就是那一年他去，对不对？约西亚王18年才找到这封律法书，找到律法书他立刻有一个为我命为犹大人从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一下来，他马上把所有的人召集过来，就在同一年呢，他把这个圣殿全部都清理好了，很忙的，对不对？然后他要百姓跟耶和华立约，他带领所有的众民，神就形容他了，尽心尽性尽力。这就是新约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话。为什么主耶稣会拿这些话来？这当然是这个生命记里头的话嘛，摩西五经里头的话。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了，犹大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出了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百姓，在短暂的时期，让神的心意得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恢复。虽然后来犹大还是亡国了，但是你从这个神做事的角度来讲呢，约西亚这个人物重要不重要？重要。是不是神差派他去这样做了？不是。是他干什么？撕裂衣服。他一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他明白，他就承担，对不对？然后他就带着百姓，等于替圣经洗脸刷牙一样，把那个原来的面目给他恢复过来。那这一切的事情神都在看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句最传神的话是什么？比较细心一点能够挑出来的啊！我跟你说5个字，你就知道他从开头，神虽然没有告诉他做什么，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在耶和华的眼睛里面仔细的去看的，而且那几个字是非常传神的，很神奇的。你在要拍电影的话，一定是一个巨大的特写镜头。
是约西亚回头。
对了，约西亚回头，哇，好厉害啊！看见了没有？谁在看他回头啊？谁在感动他回头啊？神在感动他。你是一个历史人物，你要把耶罗波安的罪，你要把当初指着耶罗波安的预言全部在你身上应验。但是约西亚没有这个心智，他不知道他在做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5个字。一个动作神就感动他，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留在永远的历史里面，就是约书亚回头，好厉害啊！不但是犹大国的罪要把它去掉， 回头一看，以色列那十个支派还有剩下的东西没有除掉，对吧？嗯，约书亚回头，也就是说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不能够决定什么事情跟我有关，什么事情我有负担，什么事情我大概没这个能力去做，这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耶和华交代他做的。可是他做着做着做着，他以为他做完了，他能够想到说伯特利的坛我也给他拆了，嘿，以前没办法去拆嘛，因为以前是北国嘛，现在北国亡了我去拆，哎呦，拆完了焚烧打碎成灰，焚烧了亚瑟拉，累了回家了。突然约书亚回头，好传神，好传神，对不对？然后神还没有忘记谁啊，那个老先知还有那个神人，对吧？啊，这时候我们也替他伸冤了，对吧？这个神人，所以你就这样就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神要让啊这个老先知出来，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呢也这么不完全，是不是？就吃了一顿饭就给狮子咬死了。哎呀，其实他们是干什么的？做证人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的。啊，以前有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那个神人从犹大来，从撒玛利亚来的那个先知就是那个老先知了，对吧？从犹大来的神人是那个被狮子吃掉的神人。那这两个神人代表什么？北国南国还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所作为。虽然如此，他们虽然这个身上都有缺点，但是神仍然用他们的死，用他们的墓碑来见证神的话是真实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嗯，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国内是不是都已经被这个啊，都已经被他们挖祖坟了，像李欣所讲的都给他挖掉了。可你知道从前这个这些传道士到中国去，尤其那内地会的人，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小孩子他们就死在中国，带着生就孩子死在中国，是不是？那个是什么？见证，见证，绝对神纪念他们的。你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章其实是相当感动人的一段圣经。但是你要读，你要读明白，你就要干什么？从哪里开始啊？从撕裂衣服，然后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译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你把圣经摊在神的面前，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明白了，然后呢？是这个意思，对吧？那就知道它不只是一个清单，不只是一件很简单的历史事件，其实是一个呼召，对不对？其实是一个呼召。因为啊，读了什么感想啊？这里边
撕裂衣服，
撕裂衣服是吧 ？OK， 哎呦，如果把那个犹大国当成教会，把约西亚王当成自己。你就知道了，这一章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护照，这两章的圣经。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也不是说成了一个很出名的大牧师，好多人来听他讲道，他买了个大楼，是不是？全中国都知道他的名声，不是，不是。他有一小群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时候的力量就跟非常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个使徒他们发出来的那个力量，在耶路撒冷。同样一个城啊，一样的。
我还有点困惑呢，这个我迷迷糊糊的。现在他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城里这个殿里洁净，对吧？有很多偶像，他把这个都毁了，说要拿到伯特利，是这个意思吧？耶路撒冷离伯特利还挺远的吧？
还挺远的，还挺远的。
北国已经被灭了，灭了之后，现在北国是谁在那？是什么个情况？
北国已经没了，但是他的偶像可能都还在啊，对吧？他那丘坛，偶像如果是金牛，那肯定被亚述人掳去了，但是他那个丘坛还在。
就是亚述人把东西掳走了之后，这个北国现在谁在管吗？这还是怎么着呢？
应该是亚述王，到圣经讲是牵了一些人过来和他们混杂嘛。那那个这些人过来呢，也就不是什么，都是可能是很穷的人呐、啊，是不是？以后也是有这种啊，把极穷的人留下来修理葡萄园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就没人管。
所以说，南国这个约西亚王带着这些就是有心愿意恢复神说的除去偶像这些人来北国来这个伯特利做这些事情。
嗯，
等于说是挺也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受到什么拦阻。
因为他们究竟还是个国家，还是有军队的嘛。那个亚述王呢，老远了，现在已经不打仗了，那谁管你这块地？不会话的说，哎，你不能够越雷池一步，不会的，不会的。
嗯嗯嗯嗯。
他们可能去了就把这个国家一级古迹就给毁掉了，是吧？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是伯特利那时候不是也是一个敬拜中心吗？
是啊是啊是啊。
伯特利一个蛋。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那做的什么牛犊什么，可能以前的金子什么都被掳走了。
对，
现在他要毁这个坛，就是说也不让以后的人再在这儿做相关的这种敬拜的事情什么的，就污秽这个坛嘛，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污秽他们要找死人的骨头嘛，他们就就地取材，把这个坟墓里的骸骨拿出来，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那里有坟墓，说把那个坟墓里的骸骨也取出来烧在坛上，可能多烧一
骸骨就污。那个坟墓有可能他是知道是耶路撒冷的坟墓，他是有可能的，这里没讲的那么清楚。
不是说。你所看见那是什么碑吗？
这个碑跟那个坟应该是两个吧，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这个值得看一看。
是十七节。
我所看见的什么碑，对吧？这山上的坟墓，这个碑就是老先知的身骸骨，老先知显然立了一个碑，山上的坟墓，这应该是讲到耶罗波安，我在想，因为要不然不是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那时候讲的是，我看看啊，列王记上十二章。那是有一个神人，他来到伯特利的时候，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所以神人奉耶和华的名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必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连这个名字都讲出来，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那这时候耶罗波安站在坛旁烧香嘛，所以他回头看见那个墓呢，应该就是耶罗波安，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耶罗波安死了也葬在这个地方吗？
应该是吧。
他来北国这里，北国这里也有一个所谓的这
是一个老先知，对，嗯。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结果这个老先知最后他想的办法就是他要跟这个神人埋在一起，然后就以后他就想着以后他可能预感到，因为这个神人不是讲到这个坛以后要被污秽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南国来的人这样讲，那他就相信这个神人说的话嘛，但是他就为他以后这个尸骨这个怎么着
风水宝地，对对对，
可能考虑吧，他就这样想，
是有可能，不知道，
这个中间隔了好多年呢，这个中间隔了好多，我
可以别急啊，对，几百年了是没错啊。这平时要砸了人家的偶像是很难的，是会惹人愤怒，但这时候北国的这些有势力的人早就没有了，这是成了一片荒地了啊！这些外族的人来在这里了，那你现在犹大王带着军队带着群人来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你，所以就把这个国家遗迹古迹给它拆掉了。
之前不是讲过圣经都是循环印证的吗？其实觉得这个从那个列王记上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过基伦西，一直到新约。
嗯，对对，
所以那个过红海有一定的关联。
嗯，类似的意义。那你如果拿这个《使徒行传》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现在对比的话，你干不干？你撕裂衣服吗？嗯，你去教会经常吗？你干不干？
好像我之前读到就是保罗怎样危害的羊群的时候，然后我就当时在老家教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痛哭过，好像。
哦，真的啊。
嗯，对啊。
你为什么痛？讲清楚一点，讲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教会的人就是那些同工，他老是讲，哎呀，那个没有得救的行为呀，没有得救，看着样子就没有像没有得救一样。
嗯嗯嗯。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同工，然后他讲，就是现在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什么不结婚啊，就是。嗯，没有小孩啊，就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什么计划生育啊，就是死掉了很多的孩子，神在管教这个事情，然后讲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难过。
嗯，
然后要不就讲那个具体怎么样啊，这个具体怎么样啊，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保罗讲完全不一样。
这离很远了哈，教会里到处都是指责人的指头，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工人，对。你怎么能够养出这样的教会来，对不对？
然后后来你不是说有些事情是你改变不了的？
对呀、啊，对呀、啊，你没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撕裂衣服啊！以这书上的事求问耶和华，尤其当你开始有一群同工，开始你有一群弟兄姐妹说觉得现在不对啊，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去怕改变旧有的东西，真的不要去怕。你看像现在这个。陆家不是刚跟我们讲过吗？政府不准，那他怎么办？他就一家一家去，每个礼拜绕着圈子，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带着他们小孩大人一起聚会。政府抓不到你，可是陆家很辛苦，他的心必须是为了这个羊群， 哪怕是一只羊，一只小羊，他把它带起来，这个就对了。他没有那种啊，因为我要的教会就是一排排坐，大家来听我讲道，对不对？那个其实都是假的啊。我们就是要拿这书上的话去问耶和华的，我们就要拿圣经上的教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现马的啊？有没有像跑车的？哎呦，有没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拆掉啊？那可多了，那你拆不拆呢？是不是？你可能不在那个教会里，你也不用去拆它。你还有一个办法，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自己要重建，自己要建一个教会是没有那些东西的，重新回到圣经的榜样，把那个圣经的重要的东西找出来。为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值得撕裂衣服。这个撕裂衣服除了代表说，哎，我谦卑痛悔之外，那还有就是人家给你的衣服你不一定要穿，知道吧？嗯，像那时候大卫要出去打仗，哎，扫罗把他的王的这个盔甲，大卫扫罗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大卫小个子，那盔甲往那个小家伙头上一倒，眼睛都看不见了，穿了一穿走了两步，肯定是哄堂大笑，你看看，对吧？走都走不动，他就把他全甩了。你是有撕裂衣服的自由。嗯，因为上次李行也问嘛，对吧？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教会的好多状况怎么办？怎么办？找到一两个弟兄姐妹，你就开始往前走，不要怕，不要怕。这个别的教会的一些传统啊什么，不见得是你要去拆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做月饼，正做到拆教会呢，好热闹，对吧？
我感觉啊，他一般情况他总像这个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他就大发烈怒。我怎么感觉他现在他不发怒了呢？
现在不发怒，中国的教会怎么会被卡得这么死？
不是啊，这样是他发怒吗？那你看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看就是怎么说，就像刚才说啊，就是拿教会和这个犹大他们这国就相对比对等的话，你看神就这么管教这个啊，好像也是哈。你看神这么发烈怒，不就是管教他们吗？那你看他，我就感觉今天好像你看。不管是说国内的教会也好，还是国外的教会也好，你有那么多问题哈，你求神怜悯，我都感觉哈神发的怒不大，
发的很大，
因为大呀，我反正我没感觉得到。
你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这个新冠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全世界的教会给关了门了，还不够的，从那以后，对不对？不准集会，新冠过去了。啊，大白的衣服都脱下来了，什么东西不会开门了？教会不会开门，你放心好，政府不会松绑，因为整个教会的路线，你要我们在听鸽子他们讲。
那门给我再打一个岔哈，那你说就是说教会关门，那还是说我们这教会出了毛病了吗？还是说是所以说才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才说嘛，你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就是看着我们这个教会和现在跟圣经上的教会到底一样不一样，我们的重点是不是搞错？
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赖怎么说，我是这么说哈，不能说赖政府啊，政府说那个现在就把教会门不关了，不让我们来聚会哈，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出了毛病了，所以说神才把这个。
我觉得至少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哦，
你个十字架有什么好保卫？你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漂亮的教堂？你们都发了财了，对不对？你们温州的人掌管全国的教会，这么远都要听他们的，对吧？然后你们温州的领袖已经自己去登记了，哎，跟这个三字会和好了，各自起来问他，他说啊，这只是个遮盖，各自气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拘泥于一个形式，那个形式是不是真的是圣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照着走，对吧？共产党不让你公开聚会，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哎，我们就在那等，对吧？
那我记得以前不也有一个，就什么时候好像说，就是那个不让他们聚会，他们就偷摸去到山里头去什么地儿去。
啊，很早都是这样子啊，很早都是这样，所以才会什么中国的早晨五点半呢、啊、传来祷告声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到山里面去聚会嘛。现在大家都发了财，谁给你搞这些东西？现在到山里也不行了，对吧？鸽子讲的也可好玩，不是好玩的，很心痛。牧文也跟我们讲嘛，就是教会这个 死脑筋，他就是还要照从前的方式来，教会跳不出这种思想模式，他就一定还要设那个奉献箱。然后好玩的是什么呢，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教会那个自动翻译 WeChat 的自动翻译把教会翻成江湖，把奉献箱翻成什么，你要不要猜猜？风险箱。
哦，风险。
对，因为鸽子前次还跟我讲说，有风险的就要去掉，有风险的就可以筛掉，对不对？我们需要去看约西亚做的这件事情，你再回头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恢复圣经里的圣殿。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有这个胆气去恢复圣经里的教训教会？你哪怕你说我没有能力这么做，但你是不是愿意去考察？我们要恢复圣经里的自己。为什么我不觉得神的与我有这么丰富的同在？为什么我不觉得有自己有这么大的改变？你要干什么？你要撕裂衣服，为我，为我民，为犹大众人，依这树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你把圣经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为什么我跟这个圣经对不上？你敢不敢做？哪怕你没有能力去改变教会，你得去知道应该是什么样，不然我们没有希望。因为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一切在乎约西亚，在乎约西亚。约西亚这个尽管是一个很短暂的复兴啊，但是他至少替耶和华伸了冤，你知道吧？把该去掉的都去掉了。这时候你们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借口了，因为底下就看见他的儿子上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败坏了，然后谁就来了？巴比伦王就来了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反省。可是中国的教会，我一再的讲这件事情，共产党抓教会已经抓成精了，他现在是非常的聪明，怎么控制你的教会？穆文他们不是讲吗？不让弄主日学是吧？再换个堂点，再换个聚会点，你换个聚会点，你还没开门，他已经把你水电给掐了，门上贴上封条，共产党都抓成精了，基督徒还是一个啥样子？我就是为主受苦，我为主作奸，对不对？然后到了最后呢，就传道人的孩子也受连累，家人受连累，因为同工通通受连累，教会要关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啊，有了堂点就要收奉献，有了收奉献呢，就是要有全职的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干什么？给我们组织讲道啊，分好多的聚会点，所以可以去讲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教会里面的传统，从哪儿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那圣经的教会是什么？你又不要问我，自己去圣经里面找嘛。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算不算教会？什么样的人应该走在一起，建立所谓合神心意的教会？至少把圣经里面的教会替我们稍微洗脸刷牙一下，还他本来面目，哪怕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有这个盼望，有见识啊，有胆量的弟兄姐妹出来呢？像约西亚的这几个同工一样，是不是就这样教训百姓？那百姓虽然后来很快又回去了，但是这几个人是永远在神面前被建立，因为在末世之前，他们是唯一把以色列包括犹大包括以色列所有的偶像给你除掉的。预言实现了，可以了，替耶和华出气了，可以了，对不对？你说保罗醒过来，他会不会对今天的外邦教会很感叹？会。我们是不是遵从他的吩咐？没有。懂不懂他的心意？不懂。是不是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基督徒的迷信都是乘船来的，那么你得回到圣经里面，以这书求问耶和华，为我自己，为我的民，为我的教会，为犹大众。到最后都是弟兄姐妹，干不干？马成语接不成接？对吧？多加干不干？你可能不知道从何做起，但是你要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因为假如主给你同工，主给你机会，你要知道怎么样。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你要把那个干好极了，好极了，不但是干，而且还敢了，这个比敢更好，对不对？你不从根基上，所以他立以西结的时候那个话啊，立耶利米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去也干是吧？好极了，我要拔出拆毁，然后建立再治。我们不见得是要去改别人的教会，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现在错在哪里。要以这书的话，求问耶和华。 啊，你必须弟兄姐妹要有这样的胆识，要有这样的见识，或许在末世的时候，也许将来中国就是你要等这个，对不对？马拉西做完55年，上次已经讲，你要等这个马拉习近平下台，你可能还要等个40-50年。下台的时候，如果中国将会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那就白忙一场。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把教会从根本上更新，我们要看见那先人的坟啊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先人所做的一切东西。很可能你在教会里面拜的根本就是别人拜的马，不是驴吧？这是一个很扎心的一段圣经，如果你知道怎么读的话，这也是神看为非常珍贵的几个人。但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以色列家的末世，就跟我们一样。
我就想那个过去我们学的那个神人呢、啊，从犹大来的神和这个老先知的故事哈。
对呀、啊、对呀、啊。
其实这个故事吧哈，给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一直也想不通，我也为那个神人就是惋惜吧哈。
对嘛对嘛。
为什么要吃这口饭呢哈？现在才明白神的心意。
对。
就今天讲哦，他是得这个神做见证。
对，真的是做见证。
嗯，所以
两个国家的先知，
对，
根本没有能力改变，可是。
所以也鼓励我们，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服事啊成功与否，好像看着是失败了，但是神确实还是使用。
对，神还使用，对，神还使用。读圣经啊，哎呀，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啊，耶和华是不变的。只是你把耶和华当成习近平在那阅兵的话呢，前面的都走过去了，现在轮到 Frank， 轮到马晨宇，轮到鬼里传，轮到我们，轮到多加，轮到武进，该我们了。你不要指望别人了，轮我们上场了，你知道吧？你要是从这些圣经里面读到了自己，你要知道怎么办，要知道怎么办。不要太安逸，不要太拼安，好像以为无事可做，不要只是站旁边感叹世风日下，对吧？教会不古，不要感叹，要起来有所作为啊！还没交通，没交通，我们就先停在这边了。